在暨州的南部黄河的北岸有两座高山，一座叫做太行，一座叫做黄屋。这两座山占地方圆大约700里，有数万尺咁高。北山那里住着一个人叫做愚公，他年纪已经将近90岁了，他就住在这个山，这两座山的对面。他经常向北行的时候都要去绕过这两座山才行到。他就发现很不方便，就很头痛。於是有一天他就召集他全家的人就开了个家庭会议。他就说了，我想大家一起尽力铲平这两座山，当我们向北移的这座向北行这条路可以畅通无阻，大家觉得怎样啊？那家人都纷纷表示赞同。但是在这个时候，愚公的妻子就不以为然地就泼了冷水，就说，唉，我看看你都快90岁了，你真是不自量力啊！你看我哋屋企前面小座小小嘅山丘，你都移动唔到，莫讲话呢两座太行黄屋呢两座咁高嘅山啦。况且你移咗啲山之后，嗰啲山石摆去边啊？咁咧同屋企人讨论一番之后咧，愚公咧就决定咧，将啲山石嘅山堆咧就系咧放喺咧渤海嘅海边咁样啦。咁佢咧就挑咗三个咧，即系壮丁咧，就系佢嘅子孙咧，就一齐咧开始去凿石头啦、刮泥土咁样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人咧叫做何曲自守，佢见到咧愚公咁辛苦，日日系咁样刮泥土、凿山咁样，佢就笑佢啦，就话：啊，你真系不自量力，真系冇自知之明啦！你咁大年纪，一啲啲咁嘅力气，你睇你真系连一根草都拔唔到啦，你仲要去移工？移山咁样，咁呢个愚公咧就长叹一声，佢话：唉，你呢个人真系顽固啦，你又食古不化，又唔识转弯。嗱，我死咗之后，我仲有仔啊嘛，然后个仔又会生孙，孙又会再生仔，然后仔又再生仔，所以咧，你睇下呢两座山，佢又唔会长大嘅，咁所以总有一日咧，呢两座山一定会移平噶，咁样。咁咧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咧，呢、这个何曲自守咧就哑口无言啦。我相信呢个故事呢，大家中学的时候读中文呢的时候都听过啦，愚公移山。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透过这个故事呢就讲，哇，只要呢你不要灰心，继续有恒心的时候呢，你呢愚公都可以移山，你呢的理想一定可以达到。没错，其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多不少呢都曾经面对过呢灰心的时候。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灰心这个字，在保罗书信里面经常都出现这个字。其实灰心这个字可以解做说很疲倦，譬如说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疲倦也都可以解做说，当你要行前的时候，你遇到一些患难令到你没有勇气再行前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你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其实灰心这个字呢，刚刚好就跟信心这个字是相反的。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可能会灰心呢？我举些例子，譬如说教育的仔女都不听教，又或者我们很努力做好份 proposal， 但是老板都不赏识，就要闹你一餐。学生的很努力温习，但是成绩都不好。有些人可能找工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又或者呢家里的问题是长期的争战。家人呢讲极福音都不信耶稣。甚至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呢长期面对疾病的煎熬。好像呢医极都医不到，是很灰心的。又或者呢侍奉主的人呢有时候都会灰心的。当你呢不断付出很多努力，但都见不到呢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成长有改变，其实都挺容易灰心的。但我想其中一种最令基督徒灰心的在世上生活，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而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改变那个环境的时候，其实的确是挺灰心的。基督徒呢经常都被人说我们很霸道、很排他性，又或者追不上这个时代，因而会被人嘲笑，甚至会被逼迫。 讲起逼巴，大家唔知知唔知咧？喺今日喺呢个世界上咧，有一亿嘅基督徒咧系活喺一啲咧被逼巴嘅国家嘅里边，包括咧啲回教嘅国家啦、北韩啦，又或者咧系印度教嘅国家。其实好容易令我哋会灰心。事实上咧，耶稣都讲过咧，佢话当佢再翻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嘅时候咧，呢、这个情况咧只会更加严重。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地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究竟面对一个末世的警号，面对一个末世的情况，不断会有很多更加不易的事情去发生的时候，基督徒有什么出路呢？在这里呢，就是正如刚才主席读了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耶稣给我们的地方呢，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一个呢看似很简单的命令，但其实呢一点都不容易去实践的道理。而我们呢一起去看一看呢这个的比喻。耶稣呢他用了一个呢很有意思的比喻呢，来到表明这个道理，去鼓励我们呢怎样去面对这个不义的世代。但是呢，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回呢之前那个的背景。咁程序表都下面呢都印咗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不如呢我请弟兄姊妹帮我一起读，好吗？虽然比较长啲，但我想弟兄姊妹呢同我一起读呢一段嘅经文，就係、是、呢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嘅背景。好，一二三。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日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挪得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其实呢，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因为呢有一件事发生了，就是呢当时有一班法利赛人呢就走去耶稣那里呢，就问耶稣，啊，神的国呢几时来到呢？这样。咁耶稣呢就好肯定话俾佢听呢，神的国呢有一日一定会临到，好肯定嘅。但呢一日呢唔知道系几时。根据呢一段经文呢，我大约可以呢总结一下呢，耶稣讲到当神的国临到嘅时候会发生咩事。第一呢，神的国呢系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来了的了，直至呢即耶稣的来到的时候呢，其实神的国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呢又未完全实现，所以呢就成日都讲是 already but not yet 那样东西，就是呢来了但是未完全实现。第二样东西呢，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里讲到是很明显的，你不需要猜测的，好像呢闪电从天这边一直闪到天的那一边，这样是很明显的。第三呢，就是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最后的审判，在地上呢他会设立公义。当时呢那些人呢 好似挪亚啦、挪德嘅时候咁样咧，佢哋咧以为自己用一啲好稳妥嘅方式去到生活，审判嘅时候突然间临到咧，佢哋就冇预备好，于是咧神就会将一啲不义嘅人同信佢嘅人咧去分开，另一个咧最终嘅审判。弟兄姊妹，其实我哋都系活喺一个咁样嘅世代里边。我哋今日咧见到有好多人咧，以为自己咧用一啲咧佢觉得好稳妥嘅方式嚟到去生活，依附着咧佢哋以为好安全嘅嘢咧价值观啦嚟到去生活，完全唔敬畏神，亦都咧去做一啲咧不义嘅事。就好似咧保罗佢话，那时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等等等等。面对一个咧咁不义嘅世代，我哋谂一谂啊，嗱。为什么会有人呢会因为包庇亲信呢，应该处分的人又不处分，应该要制裁的人又没有制裁的呢？为什么越贫的人又会越贫，越富的人又越富的呢？为什么可以不断兴建豪宅，但是又漠视一些低下阶层的人的需要的呢？最近报纸出了一个调查，说香港六成的人觉得呢在十年之内都没可能买楼的了，十年之内都没可能买楼的。面对这个这么不公义的日子，有人会选择继续坚持要行公义，但是有人就觉得太艰难，就会灰心而放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一个越来越不公义的世代？会不会觉得其实今天要我们去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越来越艰难呢？今天呢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呢？似乎真的越来越难分一个界线。好像说婚姻原来不单单是一个一男一女的结合来的，原来还有一些其他更加复杂的组合的、啊、如果那个人就变性，那怎么算呢？那怎么计呢、啊、原来这些东西好像越来越复杂这样。面对末世的警号，信徒有什么出路呢？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只有两个人物。首先出场的就是一个某城里有某一个官，他很特别的，圣经说他是不惧怕神，亦都不尊重世人，甚至第八节讲他是一个不义的官。他似乎自己有财力有权势，以为很稳妥，就好像挪亚的时代那些人一样，并不去敬畏神，亦都不会去理会其他人的需要的。其实这一种的官就刚刚与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神对审判官的要求刚刚相反。神所要求的审判官是要按公义去审判判断百姓，并且要为孤儿寡妇去申冤的。但是怎样都好，这个官的描述给我们看到他一点都不值得我们去信靠。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看到有一个寡妇，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底下，他都要去找这个官为他申冤。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女人一定要靠，唔可以，即系寡妇咧系一个最有需要嘅一个群体嚟嘅，因为咧佢哋系一个咧以男人为主导嘅社会啦，女人咧一定要靠男人咧去保护啦，提供支持啦，同埋归宿。所以咧耶和华喺旧约里边咧特别去表明咧，神咧系一位咧佢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啲寄居赐俾佢食物。咁我哋见到呢个寡妇咧，好软弱无力啦，唔能够去靠自己啦，就好似代表咗今日喺世界上咧，好多嘅人咧系软弱无力，唔能够靠自己一样咯。就啱啱同呢个不义嘅官咧系相反，因为寡妇咧佢似乎有一个经济上嘅需要，唔知点样啦，圣经冇交代，就系话咧佢有一个需要，佢可能俾一个对头咧就呃咗啲钱又好，点样都好啦，佢需要揾呢个官咧为佢伸冤。圣经讲到咧。佢係常到他那裡，第三節常到他那裡，喺原文係一個 imperfect tense 呢，不斷去到呢佢嘅門口呢去敲佢個門，哎呀你幫我申冤啦，幫我申冤啦咁樣。咁呢個官嘅反應係點呢？好特別㗎喎，佢多日都不準，好特別，佢原文呢都係一個 imperfect tense， 佢每日敲一次，佢都唔准佢，又唔俾佢，佢继续敲，佢都继续唔俾佢，好得意。咁但系咧，呢个寡妇咧好特别，佢唔灰心，佢都唔丧志，佢继续每日就去敲敲呢个官嘅门。哎呀，你帮我伸冤啦，你帮我伸冤啦。后来呢个官咧好特别，佢话咧第四节第五节，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缠磨呢个字咧好得意嘅。原本的意思呢是讲到话呢打黑佢的眼睛。佢即係话呢，唉，我觉得呢个寡妇呢真係太烦啦，烦到我呢真係好疲倦啦。咁因为怕呢佢再嚟烦我呢，我不如俾佢啦咁样。嗱，你睇呢个官呢，佢嘅原因呢都唔係因为呢怜悯呢个寡妇呢有个需要，而係佢觉得太烦啦，你我怕你再嚟烦我呢，好啦好啦，我俾你啦咁样。耶稣就用这个这样的比喻，他去比较一下不义的官和一个我们所信的公义的神。这个官又自私又不敬畏神又不惧怕人，但你想想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从小到大的辩证法，既然这个这么自私这么不义的官都会因为这个寡妇不断有缠磨他的时候，他都会为他伸冤，何况我们那位既慈爱又公义的神呢？他岂不会更加快快的为他的子民去伸冤呢？我们又比较一下这个寡妇和神的子民，在这里神的子民和寡妇都有一个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都是不可以靠自己，很有需要，好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官的面前，要求他的帮助。神的子民，其实我们今天面对一个这么不义的世代，我们其实真的很无奈，没有我们的办法，我们不知道怎么算。耶稣就说第七节第八节，不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一次好吗？第七节第八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里呢讲到神呢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在原文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强调，是 double negative 去强调，他说 Should not God not make vindication for his chosen ones？神一定会用两个 not， 两个不会咩？岂不是会咩？所以呢是即是代表他一定会，一定会为他的子民去伸冤，而且是快快给他们伸冤。伸冤呢，这里可以解作话呢，在世上啦，你的公义可以得到彰显，但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呢，当我们去伸冤的时候呢，未必在短暂的里面我们见到呢公义会彰显。更加呢要去引申出嘅咧，就系喺将来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咧，神嘅国度完全彰显咧，佢嘅公义咧会完全嘅彰显。因为咧，我哋嘅主咧坐着为王，但系咧喺呢一个等候嘅过程里边咧，耶稣就问啦：人子嚟嘅时候，遇得见世上真系有信德吗？这个嘅信德咧，就系指到一个坚忍嘅信靠行动。我哋系咪真系信得过？神是会真的为我们伸冤呢？就好像挪亚的年代的时候，当神要去兴建一个方舟，周围的人都会耻笑他，但是他因为仰望神，他继续信靠，于是就得拯救。这种的信是一种超越环境的信。我想起旧约有一位的先知叫哈巴谷，他呢身处的世代呢都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啦，都是很多不公义的事，那些人呢贪赃枉法啦，连领袖呢都去贪财，贪一些不义的财，甚至呢面对巴比伦这个国家的时候呢，都是很多呢淫乱的事，或者呢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发生。他呢面对一些这么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去问神，神啊，为什么你会让我见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呢？究竟你在哪一道呢？他一直去问神的时候，神没有答他，没有正面去答他为什么，但是神就给他看 到咧，佢系一位点样嘅神？俾佢睇到系一位掌管历史、创造天地万物嘅神。于是咧，到最后嘅时候咧，佢嘅埋怨嘅祷告咧，变成一个咧敬拜赞美嘅祷告，就系、是、一个信心信靠嘅祷告。佢话佢最后尾嗰度讲，佢话喺哈巴谷书里边讲，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即是我们讲的五穷六绝的了可能。然而呢，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原本呢，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拎今日翻嚟咧，睇翻哈巴谷书，好简单三章。佢开头嘅时候咧，不断埋怨神啊，点解你要让呢啲事发生噶？点解会咁唔公平啊？呢、这个社会，你唔系神嚟嘅咩？咁到后屘嘅时候咧，佢一路去见到神不断去彰显佢自己系一位点样嘅神嘅时候咧，佢嘅埋怨咧变成一个敬拜、赞美同埋信心嘅回应咯。我哋又点咧？我哋有冇呢个信心去相信？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但是呢，我仍然要因救我的神而去喜乐呢。在这里我都给大家一些应用建议，即我们面对这段经文，面对这个不义的世代，究竟有什么成为我们安慰，有什么我可以做呢？第一方面呢，就是建立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其实这样有我们呢很多时候都会忽略，我们要意识到呢，其实神的国呢有一天会完全实现。这一样东西给我们一个安慰，也都给我们盼望，我们知道呢今天我们所面对不公义的事情呢是会结束，有一天是会结束。也都呢这一样东西都永恒的价值观呢去提醒我们呢要警醒，要知道呢我们今天行不义呢是神会审判的，也都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自己很执着的东西，很揸住的东西，最终一天都会失去。有一句说话，它是英文来的，我经常读英文的翻译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它说我们的人生是 Live as if you would die tomorrow, Plan as if you would live forever。 就是我们应该每天生活都想想，可能我明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有咁样嘅心态，有咁嘅价值观。但系咧，当我哋去计划我哋人生嘅时候咧，要计划到好似咧，我永恒地会活着咁样。今日我哋有冇为到我哋今生而作嘅事，单单系为到今生而作嘅事去计划咧？定还是我常常都谂下，我永恒嘅里边，我应该点样投资我嘅人生？第二样嘢咧，就系我鼓励大家咧，真系藉住祷告咧嚟到持守对神嘅信靠。耶稣话咧，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咧，其实就系讲紧咧，我哋表达对神嘅信靠。唯有建立一个不断信靠嘅习惯咧，我哋可以将我哋目光咧放翻喺神嘅身上。咁啊，最近咧有机会再睇翻咧，即系中国有一个民运嘅领袖叫柴玲啦，唔知大家识唔识啦？可能有啲后生啲嘅弟兄姊妹咧都唔知边个柴玲。柴玲咧就喺八九民运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咧逃离咗天安门广场嘅一个学生领袖啦。咁佢咧即系用好多嘅时间去咗美国啦。咁佢当时咧都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咧，希望咧即系去致力咧推动咧中国嘅自由啦、民主。咁咧，其实佢几年前咧信耶稣，佢一直咧都系咧为咗一生咧，佢希望咧见到中国有一日咧民主可以实现咯。咁我最近咧再睇翻佢嘅见证嘅时候咧，都好触动我。佢咧点样去遇见耶稣咧？就系、是、当佢咧意识到，原来咧佢打紧一场输嘅仗咯。佢以为咧可以靠自己嘅力量咧可以改变成个国家嘅政权，佢不断咧打好多嘅推动好多嘅人啦，嚟到一齐咧去致力咧推动咧中国嘅民主啦、政制啦等等。但系佢发现咧，见到咧事情咧并冇佢想象之中咁好啦，反而咧中国嘅民主情况咧系越嚟越差咁样。佢见到好多人咧，因为一孩嘅政策咧堕胎啦， 好多嘅婴孩咧，每日被杀死啦吓。佢见到咁嘅时候咧，佢好心好痛吓。后来有机会咧，有人同佢传福音，佢去分享耶稣基督嘅时候咧，佢信咗耶稣。佢最后尾嗰段咧，佢讲啦，佢话咧，佢不断去为中国祈祷，佢真系咧好希望咧，佢今日唔单单净系期望咧中国见到民主自由，佢好希望咧见到咧中国嘅领导人咧能够认识呢一位咧永生嘅神，因为咧唯有呢一啲咧先至系永恒。好希望咧佢见到咧系唔系靠自己嘅力量，而系咧靠神去改变咧整个嘅国家。我哋咧要去不断去祷告，弟兄姊妹，你有冇为到咧你遇到一啲身边社会里边一啲唔公义嘅事，你有冇咁样好似柴灵一样去祷告咧？希望咧神嘅国早日降临，神嘅旨意咧行在地上，如同咧行在天上。又或者你自己生命里边遇到一啲唔公义，令到好灰心嘅事情嘅时候，你又有冇去祷告咧？我哋真系唔可以靠自己，我哋唯有咧去仰望嗰位咧坐着为王嘅神，就好似头先咧唱嗰首嘅诗歌一样。其实要去做一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人呢，讲好容易，但是呢做呢其实是很难。怎样来保持一个呢持之以恒的祷告生活呢？其实很难。今天呢，如果你在美国呢问一个基督徒啊，你说你觉得祷告其实重不重要啊，那他一定会告诉你重要，要当然重要啦。那你问他你的祷告的生活怎样？哦，我每天都祈祷的。跟住你再问他你用多少时间祈祷啊，他说大约五分钟到啦。其实呢要建立一个呢恒常祷告的生活呢，都反映在我们呢是不是真的信靠神的心态的里面。那我自己呢怎样去建立一个常常祷告的生活呢？那我下面有一些建议啦，是我自己觉得 work 的，但是呢未必即是对你来讲我只有一些建议啦。第一样嘢呢就是呢让神的话语呢去推动我祈祷啦。圣经里面好多说话呢去常常给我们好多应许，叫我们呢按住佢旨意去求的时候呢佢是会听的。第二呢就是呢你过去的一些祷告经验呢，我鼓励你用祷告簿呢祈祷簿呢写低。咁呢你隔咗好多年啊或者好多日子嘅时候呢，你去睇返呢你发现咦原来神都听咗我好多祈祷喎。咁就会更加呢鼓励自己呢啊其实祈祷系有功效㗎。第三呢就是呢我建议呢大家都找祈祷伴侣啦，可能在你团契里面啦，或者是你自己出面的弟兄姊妹里面呢，找人呢同你一起去守望。因此我自己呢都是有个祷告伴侣，我们每个星期呢都会一起祈祷啦。我发觉有时候我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呢，那个祈祷伴侣会提啊、哎、你记不记得你那次这样祈祷神都应允了你喎、哦、那又会呢鼓励返我自己。当你面对这个末世的境况，我们真的很需要彼此的支持，也都是呢真的常常要靠着神，不是靠自己，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一起祈祷吧。